收听下
班了再。大家好，又是我李湘。这集节目我们终于请到了新的嘉宾，他是一位亲手斩断了自己多年室内设计师生涯，改行去淘宝卖童装的店主，他的名字叫三三。
所以三三是有什么意思吗？
没有，就是好像突然之间就觉得好像这两个数字对我很有缘分。就比方说我买彩票，我每次机选就会有33，导致我后来就是机选可能偶尔有冒出一两次没有这个数字的时候，我就会让他重新给我再选一遍。
啊，
然后
你这样选到有33，
对对，
所以中奖吗？
没有，
只是纯粹为了看到这个数字。
你做那个设计满打满算做多少年？
7年吧，可能算上实习，就实习那年没毕业嘛，对吧？
嗯，
实习那年算到后来中间生小孩停了大半年，续上的话差不多6-7年的样子。后来是机缘巧合，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去看家具展啊还是什么的时候，有个同事看到了一个品牌，就是在招代理。那个品牌是做整屋定制的，它有它的家具，还有它的那种柜子，类似于像欧派整屋啊，或者是像那个顾家家居，他反正就什么都做，家具也做，柜子也做，什么都做的。然后我们看到一个牌子叫 DOD 还是什么，具体我已经有点记不起来了。他说我们要不要做这个，就是我们去
就当场他就这么说，当场你们看到他就这么说，
就看到了之后就启发了嘛。因为我老公不是也在做整屋这类的那个工作，他有很多供应商什么的，脑子一乐就觉得哇，这个事情好像可以做。因为那会儿好像是国家有文件下来多少年以后要开始做精装修了，就是不是做毛坯房了嘛。然后我想啊，试试看可以哈。然后我们还考察那个店面，它的工厂大本营是在佛山那边的，我们还特地飞过去一趟，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好，真的好，我们要做，我们真的要做了。那时候想着是一边工作一边在开个店卖整屋定制的，
那你客源都有了。
对啊，当时是这么想的。而且以前也有同事有副业什么的嘛，后来我们这个事情在公司里面传得沸沸扬扬之后，就老板听得不是很开心，就找我们谈话，找我跟我那个同事谈话。他说你们是不是想自己开店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也没否认，我说对。后来我们公司就很莫名其妙地出现一条，就设计师不能有副业，就不能跟自己的
行业相关的副业，是吧？
对。
那其实跟你们公司也不冲突呀，你们就是做设计，你们公司也需要供应商啊，对不对？
就影响不好，他怕大家都
做副业。
对，就是如果你的副业挣的钱，你的收入可能比你的主业还要就好的时候，你可能重心就不在公司里面，你可能不好好接客户了什么的，然后或者你恶意的把客户
引到你自己的公司。
对，有一种暗示是你要么就是打消这个念头啊，
要么你就不要
做了，就是继续做设计，要么就好好在公司里面画图纸。然后我们就没打消这个念头。没打消这个念头之后又被谈话了，但是换了个人，换了我们经理来跟我谈话。那我想我那时候想着，哎呀，反正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那就干脆要么搏一下辞职算了，然后就专心做那个自己开个店做整屋。反正 你至少还有设计师朋友嘛，对吧？
对对对，
你可以，你还有客户源还是有。然后就离职了呀，离职了之后在家里闲着，然后店也没开起来，因为店面什么的也没看好。再到后来呢，有个噩耗，就是那个品牌那个大代理
把整个地方吃下来了。
对对对，把整个地方吃下来了，我们就得谈
别的品牌，
然后有一个很漫长的考察期，对吧？我在家里闲着也是闲着，一边在考察品牌，一边想想看做点什么好。然后就机缘巧合，那时候有个亲戚做童装，已经做了可能1-2年了，那会儿做的还可以。然后我心想，哎，这个小衣服我好像拍照什么的可以上手，就比较感兴趣，没有像女装或者男装一样就看一眼很麻木，对小朋友的那种东西就会觉得，哎呀，眼睛一亮。或者我的收藏夹里面大部分是小朋友的衣服，而不是我自己的衣服或者是我老公的衣服，然后就渐渐的就开始做童装了。
所以你也不是，其实你有点被动的要选淘宝，其实也不是说
对。然后我那时候想着只是兼职嘛，我淘宝一边在做，然后品牌也一边在考察。我是10月份离职， 我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淘宝有一个款就卖的越来越多，
卖爆了已经。
就是可能一天你的主要精力就得在这个淘宝店上了，因为你得回复咨询，然后你得发货得打包，那会就一个人嘛，就那个淘宝那块就越来越忙，再加上跟我一起出来的那个同事他也找到新的方向了，他开装修公司去了
两个人都抛弃了这个项目。
对，然后他现在做的也挺好的，我就专心做淘宝了呀，就因为忙了嘛，忙了之后你就没有想其他东西了。第一年做淘宝的那一年冬天可能是整个行情好，那会儿二胎开放没多久，你图片拍的不用特别好看，然后就是基础销量做一点之后，每天就会有单子有订单，比较顺利，不像现在这样这么难啊！你上了很多款，可能很多一动不动的就躺在店里面，一件都卖不掉的都有。
那个时候要去刷那些就是付费的那种流量什么之类的吗？
没有没有，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就是基础销量是做的，就比方说还是会找朋友拍一点自己店里的衣服，然后可能会写几个评价，这样就自然而然就是系统的那个免费流量就会进来。现在真的很难，现在就是买家没有像商品增速那么快，
买家还是那些买家，但是商品多了几倍。
对，
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我2008年的时候我也开过淘宝店，就是有点类似那种一件代发的那种东西，然后当时也什么都不懂，就是开着玩，当时已经什么情况了，就是你要陪客户聊天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比较闲，然后淘宝上面店也没有那么多，然后他买一件衣服要一样一样一样问清清楚楚清楚，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不懂那种什么店铺装修啊，不知道详情页里面要放一些什么图或者放什么，那个时候你那个页面也没有那么好看，没有那么精细，然后你就是相当于说你什么信息都是通过那个旺旺来沟通的，然后我就很快就做不了了，我就觉得淘宝这个事情我做不了，因为我整天都在跟人聊天，我其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那你成交率还好吗？
我们一个月就做了大概十几单吧，也就
一个月卖十几单，还整天在聊天吗？
对啊，就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淘宝就这样啊，就是很奇怪啊，就整天在聊天，不知道在干什么，就好像很多人也不是为了在淘宝上买东西，他就是来找你聊聊天，就是这样，很奇怪。
但是那时候早机会还是有的，你可能没坚持下去，因为很多人做淘宝就是你第一桶金赚到了他才会坚持，哪怕就比方有季节性的东西，像我们这种做服装的，他只要赚到钱了，就比方说这个冬天他利润还可以，然后哪怕他春天利润微薄，夏天也没怎么做起来，然后可能到了下一个冬天销量又起来一点，只要第一桶金赚到了他就会坚持做好几季。如果你第一桶金就没有赚到，就比方说我投入了好多好多钱，像我们服装类的他直接砸在冬款里面，他冬款铺了好多款，拿了很多货就囤在仓库里面，他要是卖不掉的话根本就没有多余的钱来经营春款 再经营夏款，他自信心就会受很大的打击，然后他可能就放弃了中途。
你开始做淘宝之后就没有遇到过就是说实在卖不出去，然后有没有想过再回去做设计呢？
没有，我就跟你讲了嘛，就第一桶金挖到了对，真正让我就是死心塌地要做淘宝，就是是因为2018年的夏天，
那就才第二年了。
对，就第一个夏天其实是，因为我们是从冬天开始的嘛，有一个款我们可能拍的也不错啊，有好多免费流量，就是中了彩票一样，淘宝有很多流量来源，它把你直接推送到首页去，原来是那样推送的，很早的时候是你只要点击率够高，你只要超过10%，就10个人看
有
一个人
点，
或者100个人看有10个人点，就说明你这个宝贝有潜力了，那你的图片足够好看的时候，它会你就会中奖一样被推送到首淘首页。现在是你每进一次它的首页上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可能那会儿它变得没那么快，导致只要你被推送到首页之后每天就会有大几万的流量进来，我最多的一次反正就是因为一个宝贝一天来了50000个人，我那会儿我妈在帮我发货，还有一个小姑娘做我的客服，我们三个人忙得不亦乐乎，突然有一天就直接从200-300件跳到2000件一天2000条裤子一天，然后我们就是一头雾水，就不知道怎么办了，赶紧去联系工厂，然后赶紧做，那时候还欠了好几天呢，因为发不出货，手上没货啊，他这种持续的高流量可能给你持续了5-6天的样子，就这段时间就来了很多很多人，你买了很多很多裤子， 你没有货。
你是天选之女啊，感觉是
就是被天选之中了。
之电
这款被天选中了。
有带动店里面其他的店？
有啊有啊有啊，他只要来人、
嗯、
对，然后你的那个主宝贝可能月销量，有那时候我们冲到过月销量，整个类目里面你这个款那个整个类目里面排进前十，就是你按销量排名的时候你也出现了、
嗯、那就销量就更高了吧，就如果他按照销量排也能看到你的话、
嗯、
他也会，
对，他会搜索流量就会很多、
嗯、
因为搜索的人他就会按销量排会看到你的话也会进来、
嗯、
他首页会下来、
嗯、
他你天选完了之后他要天选别人去了吧、嗯、你不可能一直天选你嘛，是吧，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就虽然它回落了之后、
嗯、
但是整体流量
会好、所以那个夏天三四个月还是挺滋润的过的、
嗯、
然后又招了新的员工。
员工是从那个时候跟你到现在吗？就是最开始的那个、
嗯、一开始那个小姑娘是，就是我那个邻居做彩妆的、
嗯、
她原来她反正是闲在家里，后来就跟着我做。
把他的彩妆业务也抛弃了吗？
不，他偶尔还是会出去跟妆的。他跟妆其实不用很久啊，就比方说忙季的时候，像十月一号，
是婚庆那种。
对对对对对。
那你的淡旺季是什么呢？就是双十一那种吗？
淡旺季就是看你的款呀。然后我们第一年夏天不是赚到钱了之后，秋天我们就趴下了呀，因为秋天就没有好的款承接嘛。再加上我们做秋款时间短。我们上的数量款式都不多，导致渐渐的这个流量就少了，就少得可怜。这秋天真的就是突然可能一天又变成小几十单一天都有，然后秋天又短时间，春秋其实是真的很难做，时间太短了。春天的衣服买在那里，秋天完全可以过渡一下。一八年夏天赚到钱，一八年的秋天趴下，一八年的冬天又起来了。对，有一个我们做一个马甲做的又很好，又天选了。但是那个天选没有前面那个天选那么夸张，可能来过一两万个人这样子，但是那个卡在双十一的前面，所以双十一之前的加购率其实很夸张的，每天可能有八九千的加购率。但是我不知道，我没有经验，我没有做过双十一。前年因为我是双十一后面开始慢慢的卖起来的，我也不知道就加购跟实际成交会有什么
比例。
我做了几年之后你是可以渐渐推算出来的，就比方说有多少加购，你的成交比例有多少，那你双十一大致要背多少货是有点数的。那时候完全没有数，就八九千个人加购加到购物车里面。我一直觉得那双十一之前我们是卖的五六百件一天吧，那个马甲。我心想看我准备5000个总够了吧，对吧，别人跟我讲10倍已经很好了，就是你前面销量的10倍已经很好了。然后我们就备了4-5千个马甲的货，结果双十一当天卖了12000个，就是又懵了。就是双十一零点过了之后，他那个订单一直往上涨，一直往上涨，就是零点过后到一点的那个时间段已经5000单了。后面我们就改成3到5天发货，3到5天发货还是阻止不了那些人买。然后大概拍到了7-8千件的时候，我想看真的完了，因为做不出来嘛，肯定做不出来。我们那个马甲还挺复杂的，它是一个里面有夹心的，就夹了一层丝棉、夹了一层丝棉，在里面是摇粒绒，外面是那种颗粒，再加上它还有一个针织帽子，所以它工序特别多，对，特别复杂。它没有像裤子做起来那么简单。后来我们再改到7到15天发货、然后渐渐的买的人少起来了。但是到晚上12点之前还是拍走了12000件，就是把我们的库存发光之后，后面就一直欠货，变成催。到15号开始就拼命的催了，拼命的催，拼命的催，我们大概忙了，将近忙到了11月底，
就一整个月都在处理双十一的那个单。
对，双十二的时候，因为这个款好，双十二的时候也能卖，所以那个冬天我们就靠这么一个款，对，一共卖了4-5万个马甲，可能。到最后是工厂快过年了，工厂已经供不上货了，备的货也卖光了，退回来的货也卖光了，就是有一些尺码不合适，有些人不是退回来，然后我们再整理一下，重新包装再卖，就是每天靠退货，退回今天退回来10来个马甲，我们加到库存里面，过一会儿就卖掉，然后靠退货再卖，到最后卖的一件都不剩，下架链接。其实这个挺伤的，不应该让一个就是卖起来销量很好的链接下架的。因为我们到了第二年冬天还想做这个款的时候，发现哎呀很难了。你一方面呢不想做的跟去年一模一样， 第二方面呢，你去年这个款做得太优秀，人家就照着你拍的一模一样，就照着你去年的款，别的好多好多店都拍这个款，大家都做，然后你再重新上架那个款，我当时也没想到要重新上架，我当时就想着重新拍一个，我们加了新的花色，就重新拍了，结果重新拍的还没前一年的那个图的点击率高，双十一卖了5-6千个马甲吧，然后就库存到现在家里还有可能8-9百个马甲，因为冬天的马甲特别占货架又厚。
那你那些照片是有没有研究过什么样的照片好卖，什么样的照片不好卖？
没有，我只能坚持我自己的风格，这样比较好，就显得你店铺很有风格化。你可能这个你的个风格不是特别优秀，就是没有让人那么喜欢，或者是你在你这个行业里面也就是平平无奇这样子。但是你好在可能这个某个款就比较适合这种拍摄方法，就比方说这个款是穿在模特身上一般，哎，你屏幕放在那里反而更多的人想点进来，这样点击率会不一样。
我感觉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这种把衣服摆得非常非常整齐，然后跟一些其他的东西放在一起那种，
可能有些什么 ins 风啊、北欧风啊，是吧？
对，你们童装也有这种风格。
对，我们就比较简单，就是随心拍吧。
你不用你儿子做模特吗？
我儿子达不到那个要求，就是有些如果你用了模特，他可能是增加你的点击率的。那说明可能这个小宝宝可爱，大眼睛，然后很浓密的毛发，就头发他们选小模特
像外国人一样，
对，他们选小模特就是这个要求啊。首先你的头发得多，因为头发少拍出来不好看，然后你眼睛得大，
这种你做设计不后期 P 一 P 不就是，
那你 P 每一个图每个毛发给他 P 上去太难了吧对啊，他每个角度你都要给他 P， 这个太难了，就是工程量会非常巨大，而且那你还不如找个漂亮的模特干脆花点钱。
那所以有数据吗？就是你找模特比较好呢，还是说不找模特比较好？
你从大数据上来看，你会发现有模特的走得比较长远，就是他的粉丝粘性什么的都会要好，
他可能就喜欢你那个小孩的样子。
对，他可能习惯了。然后模特穿搭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搭配形式的，它可能就是主图是卖衣服的，但是它搭了好看的裤子、搭了好看的鞋子之后，导致你整一套衣服都畅销，对吧？对，都有加分选项。然后你说你点击率没有人家模特的高，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啊，但是因为我前面毕竟成本省下来了嘛，对吧？然后你可以在其他方面补足你没有模特的这个缺点，就比方说你买家秀里面你可以找很多不同的宝宝，男孩女孩子都可以来穿一下，大家让买家秀来呈现你的模特效果，对吧？因为买家秀反而更值得让人信任。
因为那种不是那种笑话里面，就是有些买家秀特别难看的，劝他不要放的，有没
有？
真的有啊
就是他拍的就是起到反作用了，他可能在给光线很暗的地方，然后拍的衣服颜色跟材质就跟你的衣服其实是
不一样，
反而是减分的。你就会说，那你要不就是抽个时间再帮我在光线好的地方再拍一下，这样也有。
他愿意的吗？是愿意的，
愿意
那还挺好的。
因为我一般都是找老客户拍买家秀嘛，对吧？然后老客户也知道他给你拍买家秀，那他可能下次会买衣服，你会给他优惠，或者是这次买衣服你直接会给他优惠，对吧？对他来说也是有好处的。那还有专门做买家秀的，就是有一部分人组织了一个买家秀群，这些宝宝
长得
还可以，大家都习惯了拍买家秀的，然后他就会跟商家谈，说你的衣服你看你可以免费送，或者是纯佣金让他拍一下多少钱，给你提供买家秀。但这些账号也挺危险的，因为他们常年在拍买家秀啊，很容易
被认出来啊，
很容易不浮现的，就是你这个买家秀
别人看不到，
你文字多图片多，他自然而然会被顶到最前面去，
对不对？
那他像这种经常拍买家秀的，他可能在前面的时间不会很久，比方说出现一两天就不见了，这个买家秀就被压到后面去了，他展现的时间没那么长。那你想我花了那么多钱请人拍买家秀，拍完以后对，出现了一阵不见了，对吧？得不偿失。
所以你也试过这种？
有。
拍出来真的很好吗？
很专业，就是常年自拍的人他拍出来那种、
哦、对
专业程度不一样。
嗯，那你本来做设计做这个东西应该挺有优势的吧？
对，你可能在色彩方面运用可能会比很多人稍微有一点点就是优势。我们画效果图的时候做室内设计也是靠一个搭配啊，黑色的沙发你搭什么颜色的抱枕好看一点，那你放到衣服里面也是呀、啊、比方说你要选三个颜色的短袖，那你看看你要选哪三个颜色，别人可能会觉得想当然的黄色、蓝色、粉色这样子啊，想当然是这么三个颜色，那你会考虑的多一点，你会考虑哎，我要不要用同一个色系的让人看起来舒服一点，或者会我要不要用反差色色更加跳一点这样子。
童装买的人基本上都是妈妈吧？
对呀、啊，那消费群体基本上就是女的嘛，女装跟母婴类基本上都是女的在消费。
所以你觉得这帮人的钱好赚吗？
这帮人是个消费大军啊，你要那么想对吧，彩妆、女装、母婴，
嗯，
三巨头就是靠女性在消费嘛对吧、
嗯、
男装其实卖不了多少的，
男装其实也是女性在买吧，网上
啊，对，可能一半还是女性在买，还有一半呢男的的消费观念跟女的不一样呢，特别是童装啊，妈妈会买在前面的，就比方说马上要秋天了，我、
嗯、
在夏季末的时候就开始给她买秋装了、
嗯、
男的是当天没有
衣服
穿了
，
对，当天没衣服穿了，我穿脏了，明天没衣服穿了，哎呀赶紧买一件，他催你今天就发货。所以男装就是一阵一阵，就天气一凉马上销量就起来，就是今天比方说是十度，
像卖伞的一样、
对，今天深秋，今天还是十度，明天冷空气一来，明天可能就三度了。好了，他不会未雨绸缪，他不会想着哎呀过两天冷空气要来了我赶紧给自己买个外套吧，不会，他只有当天哇、哦、好冷啊，
感受到冷
了，然后马上下单买个外套。所以妈妈都会想很多对吧，给宝宝可以准备好，然后给自己也会准备好，提前准备好。你看双十一为什么那么多人备纸巾啊，备那种有的没的东西，就是一个是促销就有利可赚，第二个就是他觉得需要啊，我可以早点备好对吧。
嗯，你有没有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些买家就跟别人不一样或者比较难搞的？
怎么说呢，就是马云也说过，就是你十万个人里面总有一定比例的人是垃圾，这是他的原话、哦、
直接用垃圾，
对，他
直接用垃圾，
他的原话、
啊、
只能他那会儿他比例还其实说的挺高的，他十万个人里面总有两百个人是垃圾，他是原话是差不多这样的，反正垃圾这两个字他肯定在的、
嗯、
对，具体什么比例应该说的比我要高一点。
嗯，
做任何类目就是有一定比例的、
嗯、
你只要有售后率给自己规定好，比方说哎，我10%的售后率，就是这个售后率肯定是存在的，这个行业也存在售后率，任何一个行业不可能卖苹果手机人家还有各种问题的呢对吧、
嗯、
你何况是卖衣服，卖衣服每个工人做的他可能会有一点点瑕疵或者是碰到质量问题的也有对吧，你工人都做不好100%的合格率、
嗯、
你怎么要求买家有100%的都是好买家呢是吧。
对对对，
就是所以垃圾买家真的多。我们第一年夏天的时候没有经验，我们碰到过一个极品，就是他每次来我们店买6件他退2件，买7件退4件，我们那会儿不知道，就退货之后收到包裹以后不登记的那会儿就很相信大家、
嗯、
后来渐渐发现不对了。暑假的时候我招了暑期工，那时候人手足够了，然后退货的时候我让他们登记一下，
嗯，
登记一下才会发现哇有那么几个人他就是拍多件退少件，拍了多少次啊，5-6次吧，反正他买了几十件衣服只退了一点点衣服回来，然后我们去联系这个买家，
嗯，
那个买家还否认说啊不会我全部退了怎么怎么样的。然后直到后面有一次被我们抓了个现行，就是我们拆包的时候就
拍视频啊，
对，视频也拍了，然后快递员正好也在，
嗯，
让他开了证明，就是拆包的时候只收到了2件，他可能买了7件，就5件就不见了，然后拒绝他退款，然后他后来就是再重新申请退款，他把那个剩下的5件也退回来，但是已经穿得稀巴烂了，就是很脏很脏，那白衣服都已经上面污渍一块一块一块一块了、
嗯、
我们那会儿也不懂，就是其实你穿的那么脏的衣服你是可以拒绝退款的，我们也不懂，我们以为、哎、他退回来了怎么办呢，只能给他退款了，那其实我们衣服也报废了、
嗯、
就会那是第一年夏天第一次知道哎呀这世界这么大会有这种就是购物习惯不好的人，对，
毕竟天选之店了，那个夏天，是不是？
对，然后那些人专门会找这种销量高的店，那个宝贝下手的，
知道你管不过来。
对，他知道你可能管不过来，他也不敢找这种大店，这种金冠店什么，他人手很足的，每个岗位上都有监控啊什么的，他也不敢弄。他就是找这种刚刚兴起的新店，然后销量一下子起得很高的那种。
我印象中有一次双十一的时候，在天猫超市买了一箱纸巾，他给我发错了。我应该买的是抽纸，他给我发了一箱卷纸，我就跟客服联系，就是说要退款，但客服一直不理我，他们可能太忙了，那个时候好像就是不是说你直接点就能退的那种。然后呢，后来那个我老公就跟我说，你就点那个退款不退货，他们就会理你了。结果呢，我点了退款不退货之后呢，他们又给我发了一个，然后还有那个呢也不让我退，就给我发了一个对的过来。
我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宝妈已经很认真的跟我讲，她说可能宝宝着急穿，我买两条裤子，你什么时候给我发货？她千叮嘱万嘱咐，让我们不要发错，仔细检查。我们发过去之后，颜色发错了，然后她又要着急，比方说宝宝演出啊，就是有要求的时候，她就会很生气，然后你也没办法，那你肯定是因为错在自己嘛，你肯定会补发给她一条直接，就这样子安抚她。也有，大部分中差评里面，怎么说呢，不好的买家比较多。就是你看啊，像我们店铺已经有七天无理由退货，而且还送运费险。严格意义上讲，你哪怕买到一条自己不喜欢的裤子，你可以退给我们，又不用，
没有任何损失。
对，对你来说没有任何损失。但是他偏偏要给一个差评，他也不退，他就说裤子垃圾，然后不建议宝妈买也不建议大家买哦，质量很不好，怎么样，他也不退。然后我们就找他，我说我们店铺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可以送运费险的，你的就是运费你不用你承担的，你只要喊一个上门取件就可以，或者你不方便的话，我们可以帮你叫快递上门取件的。还不高兴，
是不是别的店眼红你们销量高？
别的店演的也有，
真的。
大部分这种差评啊是跟你要钱的，就是那你会跟他讲说，那你看我这边补偿个5块钱或者10块钱，他就会高兴删掉的。
他就为了5块钱和10块钱，然后
对，删不掉的基本上就是大家没谈成的。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宝贝，他售后各方面做的都很好，销量也很高，但中差评的比例不是很高。因为如果你这个品控没做好，你可能月销量5000的时候，你有5个中差评，那个是正常的，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这个款式品控做的很好，你月销量都已经10000了，你还是只有5-6个差评，那说明你这个品质是值得信赖的。但是你要研究一下那个5个差评为什么在
没谈拢，
不是卖家已经去谈了没谈拢，就是他可能卖件衣服50块钱，人家开口就要你让你赔50块钱的，就是钱全部退给他，东西不退。有的这种卖家特别多，
我看到有一些那种差评里面，就是那个卖家他也是分人的，就是有一些差评下面呢，他会回复一些很客气很好的那种回复，但是有一些他就直接怼那个买家，
这说明他们已经谈崩了就是已经惹得卖家都已经真的生气了，气得不行了。我们遇到过一个褪色的，就是裤子褪色，一点点地方就是可能有一点点晕开来，然后我们说给他补发，不是每条裤子都褪色，每条裤子都褪色，那我这个连接肯定就炸了，对
不
对？对，那可能就是偶尔这个面料有次品的布段，这一段上面它蓝色没蓝好褪色了，那么我给他补发，他说好的。那理论上大家心照不宣，你应该把差评删掉嘛，因为我售后裤子都已经补发给你了，然后他说我不删。就他收到裤子的时候，我们会问，亲，我们补发的裤子您收到了吗？他会说收到了。他说那我们会说，那麻烦您把之前那个褪色的差评删一下。他说为什么我要删？他理直气壮说为什么我要删掉？说这是你们做的不对，你们给我补发是应该的。然后我们就跟他解释，你这是个例个案，不是大部分都这样的，对吧？如果大部分都这样，那肯定有很多买家会跳出来说褪色了。然后他就不同意，他就是收了你补发的裤子，裤子也没旧的裤子也没有退给你，然后还不给你删掉的也有，你就吃哑巴亏。
而且褪色这种事情，如果是按照我一般的逻辑，如果我坚信你这家店卖的东西不好，我就不会再要你的东西了。
对啊，
我肯定会想这条褪色，你再寄给我还是褪色怎么办？
那卖家跟你解释说，你是因为真的遇到次品不断了，你不相信我可以再寄裤子给你， 你就会觉得那就我再给他一次机会这种心理，
对
不
对？
那我说到了确实不褪色，那么就是差评删掉，那个是大家心照不宣嘛，对不对？而且你之前褪色的裤子也可以就褪的不是很明显，跟小朋友穿也不影响啊，对吧？
嗯，
没有。然后你问他你什么条件才能删呢，他说那你先退掉，
那就免费拿两条裤子。
对，就免费拿两条裤子。对，很多。还有就是买卖家同行之间的差评，哎，其实也挺心酸的。
由于时间关系，来自三三的淘宝卖家卧底差评心酸故事，我们就留到下期节目再讲了。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通过订阅电台、关注微信公众号的方式支持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吃过雪山，睡到我没睡着。